哎，我们继续早上的啊，那七十页，哎，就是要把这个佛法拿来实践啊，这个文呢、啊、接着下来哈、啊，他提到一点，若非然者，临命终时必多追悔。如北幽人啊、演戏的哈、一向做他人相，与己何干？又如本欲食蔗糖，唯嚼其皮耳。甘蔗只有吃皮，而不嚼其中间的哈。如真上心经云：“我无修行，今云何？临终而作因而忧。”为获心要及苦恼，此事徒爱言说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简单道理啊，我很发人深省。尤其看到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对我们如果已经常年修行啊，我们更是要引这一段话作为警惕啊。那这里面啊、我所要谈的是什么？我们把这句话拿来想一下，想如果你现在就要死，因为我是拿这样想的，你悔不悔？你不要等说那以后，你只要是想到以后就心就生不来。如果你现在就死，你悔不悔？如果我现在死，我会悔哦。我这样，我的投入多少生命，这最精华的岁月都在佛门，弄到不要不挂片，当然我会不甘愿。如果还好，我提早我们知道这句话，所以我们现在有在准备。我们心念上啊，对佛法升起更强的信心，跟那一份追求佛法的心，就算现在还没成就啊，可是这一份对法的信心啊，我觉得从你最现实的人生必然要遭遇的事情来作为自我督促啊，我发觉法的具体力量就慢慢升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一份心情有了以后，我对自己也相对的一份信心，对佛法对未来也都会有更深的信心。那只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老不老啊，要老不老。可是正如早上啊，我们听讲到啊某某人走，其实可是我发觉最近已经开始好像常听到了，常听到，以前都听到谁死了就是我不认识的，现在讲到谁死了都是认识的人，就是这样。你不觉得这里面已经你的身份有点提升了？也就是你的资格越来越老了，也就是真的是轮班也快轮到了。因为以前你不觉得啊，某某人往生了，某某往生不认识，很陌生啊、可是现在不是，最近听的都是真的啊，他不是，他意思他不是还好，就表示你跟他很熟。那还有就是我们这样一段的经验当中，我们觉得说，其实在我们这一生这样也助念呐 也接触到一些要往生的人呐、谁笃定？其实还是不多。我讲实话，那到临终的时候能笃定的人呢、不多。所以我现在经常有个影像，什么影像？就是说当我不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模人样，可是面对我就变成两个荧幕，一个荧幕就是健康，哇，这个人模人样，大家这个非常意气风发。那另外一个是躺着那里哈，升起追悔的一个非常不堪， 手足无措的那种很不安的相，和一个意气风发人模人样的一个相。那我在想说，我现在是要投更多的心力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因为有些东西到最后终是你自己在面对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必须要从实实在在想，哪些东西可以作为你的归依处、你的依靠。因为这个对世间的这种，我讲用一个词叫做不信任感。那用这个不信任感这个语词有点不大，以世间人来讲，你怎么可以不信任人啊？可是其实就是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和那个对人有一种恶意批评的那个不信任，其实因为我用不信任，我要用这个语词是加强大家把问题具体化。啊，不过我们在平常讲不信任，好像对人有一种褒贬的意思，对事情有一种贬的意思，不信任表示这个人没诚信。可是我讲的不信任就是说，他没办法终究一支持着你，他不可信任，因为他随时可以变。那我发觉现在对世间有一种不信任感，那这个不信任感我就讲过，不是说我对人那个不信任，而是我发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嘛，连我自己都无法掌握我自己，我如何下承诺？也就是说，包括别人给你下承诺，他自己都无法，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未来能怎么走，他怎么可能去十足的把握说他能实践成他的承诺？他连他的生死都不知道怎么去掌握了，他怎么可以给我什么承诺？也就是说，三界火宅啊，没有一个可依止处嘛，所以我们就转来用一个名词，就是世间没有一个可信任。但是我要加强它的味道。那以这样的心情，你才知道说，我本来啊一路上追求的东西啊，到最后，我发觉都不可信任，这时候你就升起懊悔的心了。我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一直在追寻的东西，原来到最后竟然是那么无力感。想要拿个东西，想要做什么东西，都使不上力。所以我发觉，就是真的人啊，到最后发觉那种不安啊，想要抓个东西。你看哦，你想一下，因为这个我经常这样想的。我现在躺着，很多人来跟我安慰，哎呀，你一定没问题的，因为你过去怎么样啊，这个都会，我们大概也经常跟人家这样讲啊，大概这个，所以人家一定会，我们给人家，人家也回馈这一些嘛，就只有这些，再过来也没办法了。哎，你放心，你怎么样？放不放心不是几句话就放心嘛，因为你心里有数了。你已经心里有数了，你能不能用上力，你自己何去何从，有没有很笃定的？这个最重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像现在在起烦恼，我现在也化解，每次起烦恼我都会再多一个烦恼，是吧？起了烦恼以后，我化解说我怎么想我不了这个烦恼，就会又起烦恼。所以我这样想，烦恼经常是多别人的一个烦恼。因为我们现在不单只是烦恼之外，还会觉得说怎么使不上力的那一个懊恼。因为觉得说，那到哪时候才能使上力啊？怎么这个事情到现在还要动荡你这个身心，总会让你躁动不安？因为这种事情你都躁动不安，那你说你还有更大的事情，你能熬多少？所以经常现在经常会有两层事情，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同时马上又升起怎么样去对峙这个，不是事情那一个四件事，而是就是修行这个事情，就会升起另外一个心情了，啊！因为我发觉不即刻的去用功啊，我想终究会追回的，因为没用啊，谈再怎么谈都没用啊！他说：“所以你光只是理论很多，听的很多，可以没用的，哎，很现实的啊。”所以说，我没有修行，那我没有修行。临终的时候，你看他用比喻啊，这个才很难。因而忧，什么因而忧？那个台湾话，因为我现在有时候怕说台湾话讲多，有些 别的地方听无啊。所以，不过台湾话有时候很传神。哎，囡仔拢也点啊丢呀？那个丢国语啊，国语怎么讲？丢，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个丢就好像就像一个小孩子啊，很无力感，在那里那在那里啊点啊在那里闹脾气啊，在闹脾气。你看一个修行常年修行的人，到最后竟然像婴儿这般的无力无知，在做你忧跟愁，却不知如何是好。你看，我知道他用这个比喻啊，实在是很传神。哇，我们都一视大人像，现在没想到他面对临终的时候，这样像婴儿，一点都没用嘛，等于是婴儿，就是说什么力道都没有。承办不了任何事情的一种极无力的，对，婴儿，在那里，哎呀，怎么样？你们赶快来，怎么样？就是在类似撒娇，这也不轮到撒娇，就是你很苦，大家也无力感。这不但是一个婴儿，连周边的都一群婴儿，那一群婴儿困在那边，不知所措，不是吗？婴儿找婴儿度，就这样一起在那里。所以我在讲说。一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我现在在读这个时候，我把那个情境就转到自己身上，我就觉得说，就算别人再怎么跟你赞叹肯定，你怎么装到最后都装不了，它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嘛，是。所以临终作婴儿忧，这个是徒爱言说师啊，没有修啊，所以功夫始终不成为你的功夫啊。这真的是有时候回想起来哦，我记得到最后临终哦，陪葬的就是你的录音带，那能用吗？我在想说陪葬，到底这个他能帮助我什么啊？所以我发觉现在从我几个观点形成什么？第一个。对世间所有事情不要再一种依赖心，就是说因为它不可信任无常的好，那而且就是说既然它不可信任，那现在什么唯有可以信任，就自己的修行。所以会把你的整个目标希望完全慢慢不放在那些无所谓的东西上，会拉到就是说这就最现实，不但是自受用现实，连以后要利益别人也只有这个利益别人啊，其他的零零碎碎的，像刚才一位居士问我问题，我当然我在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份想法，因为他自己在具体身心上的一些遭遇，那这个遭遇啊，他也因为我相信那是很苦的啊。没想到他是大概我是认识他大概20年，我忘了，因为他以前是学生啊，我都距离很远了，他拿那个相片啊出来，那谈到他的一些问题，他也问过很多人，那很多人不能跟他解答，那因此他对于修行他有一些不同的心得和感受了。那他一直期待有人能真正能跟他谈出他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很特别啊，他的遭遇很特别，那这个要是没有一个相对的经验，纯粹就算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用这样去衡量别人了，每个人的修行历程不大一样，你有的经验别人不一定有，不要因此就给予不同的看法啊。那他是希望我跟他谈其他一些，我说那时间很赶没办法，那我就跟他讲说不一定要这样，可是在我内心里面却又想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神通，我们没有三明六通，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他当初耗了好长的岁月都被这种事情困惑的时候啊，我们没办法真正的对症下药，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佛法真实功德以便利益他，所以他就讲说这种理论的东西啊，他听很多了，他要的是一个实质的， 当然我要讲说佛法其实学习啊，他当中他必须要再调整学习的东西啊。另外一位他说有机会时更多时间要好好谈，我说可以啊。可是我们在从这个面上来讲，就是说不管对方怎么样，不同的根性，你今天不能因为他有不同的立场对待佛教不同的东西，你就认为说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能这样的。这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自己过去的修行的真实功德力有限，你没办法救他的苦啊给予帮忙。所以你看呢、啊，我们现在经常帮助别人也都是用说的而已啊，不是吗？我们没有其他的力量啊，因为他连他的病我们都看不清楚啊，我们不知道他病在哪里，他为什么会结这种因缘附在他身上这些东西。哇，光这个我们也碰了好几个啊。那当然我们有些人大约知道，有些东西更细的话当然要透过一些方法或一些方式，可是有些我们不清楚，不清楚就没办法救其他的因缘哦，给予适当的帮助。我们花姐甚至啊，那个众生很现实，你要没有一个具体的功德力啊，他其实要对你升起信心啊，都有点问题。我们现在啊，说法为什么无力啊？这个都不能去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外面怎么样？因为实际上我到最后，花姐必须要从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佛弟子，花姐我们想要引导人家入佛门，怎么那么难？其实当然难了、啊，因为你自己都还在吃甘蔗皮的人，对不对？你都还是一个吃甘蔗皮的人，你怎么去帮助人？你自身本身佛法的实践力道产生的功德力有限，你怎么去感化人？就是这样，所以我才有一个想法，就不要急着出来。我当然不是又另外一面说，我本来弘法修行本来也没有什么，就是尽量利益众生。可是我所谓不急着出来的意思哈，是最主要就你总是必须有一个具体实践的功夫啦，不要急着自己都没有咀嚼过，然后就急着把它吐出来。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反而很谨慎说，你何必急着那么急？这个急是一种什么心呢？弘法利生长长久久的可以做，问题你总是必须有一些具体的功夫，否则的话恐怕连渡人都不能渡，后头你还要追回嘞。又云啊，如楚观啊，瞻毁忧内，演述他人圣功德，自身修行既失坏，徒经口利啊，成此过。讲没用啊，就是演的皇帝，那也不是皇帝啊，是不是？演的不同的人，讲的摆的那个样子出来。其实有时候我最近有时候在留意说演员，那我们不就是演演员？我们也是在演啊，是不是？它就是一种演员的，我们就是借着一个形式，那实质的内涵啊，没有去思考实质的内涵。就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法会，我现在想说，那法会功德多少？有没有功德？当然有，我当然都相信。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感受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依着样子来嘛。所以我们甚至有人要我加持，我也只好加持，因为不会。可是要加持，可是我现在很想，我就是想说，我只是尽我的力，那我没有加持功力，那我只是应你的因缘，我祈求三宝，啊，念个大悲咒，做个观想，能帮助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有骗你，因为我没有一开始就跟你定好价钱，就说你只要进来的一定消灾免难，我没跟你这样讲，我只是你来既然有心我就做，就这样而已啊。也许半分功德都没有，可是至少你深信三宝，我以我的诚心来利益你，就这样而已。自己能受用多少，也许感应很多，也许没有感应，也许是有其他的感应不如你所想，或是感应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谈一些不实在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当中，你今天如果自己都没受用，然后就开始也在做这种东西，那这不像演员吗？因为我真的是这样想。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如其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法会，我们就不再是演员，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功德力多少，可是我知道我当下是很诚心的，我没有其他的意图，我今天就我现在能做到的地方，我老老实实做，就是为了利益你，我不演戏，我就是一个小孩子，我就演小孩子的样子，我今天就扮演我如如实实的我，我不用去让你觉得，就好像说有人在诵经的时候看到我放光，我说拜托，我刚才打瞌睡怎么会放光？我不用我故意漠然让你认为果然会放光，没有啦，我告诉你，我就真的讲说，即使就算没打瞌睡，我要讲成打瞌睡，因为我知道不肯放光，那放光一定是那个阳光或什么光的。总之也许他自己因为这个有时候不可思议啊，这不是你的功德，是他的清净心，真的哎，有时候会这样，这跟我无关。我当到日本的第一天，有人见到我就吓一跳，说：“嘿，我昨天梦到你，就是你，而且就在站在这里，怎么就是你？”我说我没托梦哦，我昨天睡都不够了，我不会半夜跑出来到你的梦中。哎，我自己现在睡觉都不够，我不可能东跑晚上不睡到处跑啊！放心，我没有入你的梦。不过这个跟人他缘，他自己要这样想，老实讲真的也不是我们的功德力，是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他还怎么是你，我说就是这样，我们不用去总，我们不用因为这样那就开始给自己当着把自己开始扮演像演员这样如此啊，所以很多事情回归到最根源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法会照做，可是我们的心踏实，我们不给他做其他的不必要的，因为这个一个佛法功德不可思议，你即使讲的再怎么赞叹都还不能真正赞叹佛法功德啦。好，那我的意思就是以虔诚心祈求三宝加倍，以你的修行因缘来感应，能感应多少看因缘了，可是绝不欺狂，我的意思是这样。好，甘蔗之皮无心药，所乐之味在其中，若人警觉主角这个蔗皮者啊，蔗糖美味无从获，是故图说如蔗皮，能施法意如常味，以是虚断图乐说，常不晃意施法意。施法意，那个施法意不是理论的施，也就是说其实上我们在思维法义的时候是一种清净流啊，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你看几个面，我们的思维无常，思维一些法义，我们本身在这样的思维当中就有自我清净的作用，我讲的是思法义啊，这样的思法义，所以要断掉那些图乐说，就是光只是说在说不出，而且我还是跟大家讲，说而不行到最后会没味道，所以长久下来你会对法有产生一种厌倦，就是说你自己不好要听闻佛法，甚至你也不好要读诵佛法，你会不喜欢，因为你太多厌倦，会变成对佛法产生一种图说的一种厌倦，所以精进力会退掉，所以这种对法的轻慢只是在一次玩弄，其实直接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啊。然后我们来看那个这个注解里面的倒数第二行，葛当底下哈，葛当先得有云：唯文难通达，次思始通达。就是文思修啊，这个我刚借这个句话里面来谈了，因为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听闻佛法的人哈。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人这样做到，可是假如有机会的话，其实在我们现在汉地里面所学的佛法，我们比较没有做细部的要如理的思维，所以 你听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就举个例子，听无常，你那听有没有一点思维？有，可是这个思维太浅，所以这样的思维对无常的道理啊，不容易在你内心具体升起。所以你的无常若透过几个方面，把这无常所含蕴的道理，透过现实，透过几种道理，透过你经常产生常的见的那种立场，把它破常见，然后再观无常的意境，几方面的转折思维，你那个无常意才升得起来。那假如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具体的考验和观察到了，哦，那个无常心就强了。所以我才讲说，像比如说现在偶尔有人要是临终啊，要我们去助念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福田，不要拒绝了，除非你很忙啊，除非我们没有其他想法，因为他就修无常了，修死了。所以你必须要，我觉得像过去有时候带学生去火葬场啊，我完了，我经常会跟他们提，就是你看一看，尤其在火葬场真的去看，那一整排相片啊，排在那个等着烧啊，哎，一半以上是年轻的呢，一半以上，我就把它拍下来。为什么？都真的很年轻，就一排在那里等着烧的那个相片啊、炉啊，这样一排一半是年轻的。所以我有带去的话，因为我们光讲有时候没用，因为现在你已经印象很深刻了，现在就在烧嘛，对不对？一个一个接一个嘛，啊，都是现在就这个都是死的，而且你看，哎呀，好可怜哦，这个长得那么庄严，这个长得这边啊，怎么都死了，就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你要利用这个机会，让你能升起众想的具体内涵有个东西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拿这个东西来让我们作为一个对象观察，不然那个东西太含糊了，因为我们很多无常这太抽象了。所以有时候你也要慈悲慈悲你自己，让你的观想得以升起力道来，哦，不然怕很脆弱，没有东西的，哦。再过来我们看那个71页的那个注解的第一行哈，底下，凡能多闻者，则意气调柔，心性祥和，乃其象征。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啊，我们现在经常就是自己如果比较少有实际的功夫啊，我们不容易去帮，我们不容易去检查。不容易检查自己，不容易检查别人，因为自己没有一个类似的经验。可是我现在一直留意的是，留意像这种简证的东西，在经教里面有，过去大德也都有，那智者大师啊，或者是哪些大德，他们都有一种检查哦。比如说你这个修行到什么程度啊，你会有哪些心境上的转变？像这个，其实我们都应该要知道，都应该知道，因为这有助于自我观察。所以你看呢，啊，他这里因为这句话我看的就是多闻者啊，意气调融，心性祥和。也就是说你如果闻法很精进的人，经常切实修行，因为你在法上不断日，你看呢，啊，我们不闻法，今天你看我们这样一两天，哎，十个小时如果中间休息，可是时间是串在一块的。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我一天八小时，刚好上一整天班，呵呵，对，从九到下午五点嘛，八个小时啊。那这个八个小时，其实这样的串习，如果你不管你受用多少，这个八个小时不听闻正法，不听闻佛法，其实你在想啊，你在造生死业嘛，不是吗？除非你那当然很多人在用功了，我知道在座有些人其实蛮用功的哈。也就是说你要用功还好，那没有用功的话，我们就开始放纵我们的六根吗？所以一般在听闻法而真实在受用的人，就是一分一分以佛法在调柔你的烦恼了，除掉你的烦恼。所以多闻者，如理思维者啊，他的那个意气会调柔，这应该是一个感应，就是一种感应。 如果你的话听闻完了，我最怕的就是听完，哦，加甜嘞，对吧？是吧？那我们何苦彼此自相虐待呢？你嘛甜，我嘛甜，哦，听完怎么那么累？哇，哦，好像下课了，下课了，好不容易。我今天听一个法师，那个一个就是他用功。用功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他越靠尾巴越高兴。这个越高兴倒不是修行人的法喜，是因为想到要结束了。就好像说在读书的时候，在佛学院读到快放暑假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学期学完了法喜充满，是想到了放暑假的快乐。那这个何苦来哉啊，对不对？怎么会本来是应该得喜乐的？就像以前我们刚刚要入佛门啊，有空我假日有空到寺院去啊，住了以后那再过来就要回到学校去准备上课嘛，你会觉得你不想回去，你觉得在寺院住，虽然那时候还在家，不过觉得中出家生活很好啊，所以说礼拜六礼拜天就跑到寺院住，那到礼拜天的下午就要傍晚才不得已的才离开，要回到学校去，你会觉得说在这边多好，回到红尘啊，一种不甘愿的，啊。那我们现在想等刚好相反过来，在佛门里面很苦闷，干嘛休假出去？那这个相反的嘛。好，不过我讲的这个倒不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好一个简证的东西，就是说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一种反弹？这很务实，所以说你假如在这种过程当中有这种心境，难得啊，因为这刚好可以重新为自己的修行做个检讨。否则呢，你以为可以，所以我这样不断的在反省自己，就是说你怎么在这一个本来可以因为让你得法喜的东西，你反而怎么产生一种不安相？因为你错用它了。所以闻法应该得到心性祥和啊，否则的话你倒过来那没意思嘛。所以我其实啊比较我现在在上课，我比较不喜欢自私化的上课，就是说要上就全部来啊，就去上课，那些有的不甘愿的也来。我老实讲，我上课的地方比较不喜欢有不甘愿的人在。因为以我的个性，不甘愿你就到外面去哈，可是有时候在某些场合大家就不能，要么就一起，因为规矩嘛哈。但是我的喜欢就是你真的相信了，或者你愿意才来，或者都因为我看到你很难过，我就讲话越讲越快，因为希望赶快结束让你解放。不然我这样越讲越久，我会虐待你啊！我是一个菩萨，我又不想虐待你，嘿，那你让我这样我就不安，因为你不安我也跟着不安啊，大家一起不安，不要了，这样何必哈，啊？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再过来，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当作一种谴责哈。再过来，随念说法者，如婆伽梵升起敬重。他这个悟无啊，他讲以如来做正思想，其实我应该是讲，如果照他文应该以说法者做如来想啊。那这里面解释文里面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正思想啊，就是说身为因为他是清净正思，我闻他法可以得利益。那我们现在就是随念说法者如婆伽梵啊，升起敬重。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后头我们会提，难免我们都有时候在闻法的时候，我们也要一种，你必须要让听法者有机会检查你是你，所以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就像旁听一样，先试听，其实可以的。可是第一个不能随起轻慢或是不尊重，你如果发觉不相应，不用，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你的权利，因为这里面啊。说法跟闻法都必须是一个很自然的配合。说法者因为严格来讲像我们现在都还不够格， 那不够格，只好因为办法没人讲，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很谦虚的讲，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不够格，因为你不够格，所以听法者不能受用也是正常的，也是正常的。那当然听法者知道现在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你也不能用全分德的那种角度来要求说法者，因为因缘都不具足，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务实。可是你要让对方就是说经过几番的检责，的确有几分你可受用的，你就在这一份经常念此德，你不要再念这个德又想到其他过失，那哎的这就没用了。因为实际上现在不容易找到全分德，好，全分啊、哦，种种十种说法十种德相难了、啊。如果要这样要求的话，哎，那你们让个位置，我也下去听啊，就从上面的就没人了，因为我也还不适合，讲实话。我们越了解就发觉越不适合，可是现在就只好大家勉为其难相互学习了。可是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必须要如理的，要有恰当的思维啊。所以说你今天如果你因为我们不是全分德，那全分德的话，可是如果有一分德你就观这个德啊如婆伽梵，因为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跟他起其他的想啊，其实对你也没利益的。因为这里面其实这个里面不单是对方的问题，是跟你自己厉害有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刚开始在学，你可以哦，你刚开始在听，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可是我发觉现在人的素养还不一定很够，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讲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像我的讲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照顾到，我们的智慧太浅了，所以有些地方不一定很如法，或是说就算如法不一定如你的需要，这时候你可以保留。可是这个保留我们现在的习惯就是说一旦有地方不如理想，甚至一地方不如法的话，你会就用这个东西就否定所有的，要么呢看到一个地方好的话就全部肯定了，这个很麻烦，这不符合闻法者。闻法者其实就是对法的恭敬，他没有太多的增跟减的一些思维，啊，我知道你要用这种要求的话，全部都完了，哎，认为大家都还不是佛，那即便佛在，如果你以众生心来看的话，他还是变成凡夫了。所以第一个，你要对听法的时候，经过你抉择之后，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尊重来讲，否则的话就变成没利益了，哎，没利益。所以说要对说法者啊要升起这样的恭敬，那这里面啊其实也是一种素养，还是你本身对佛法的观念啊要很清楚，很清楚的你就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素养。所以我们太容易对一些默学哦，说是我们经常会给不同的身份，就像我们这样讲啊，这个说法者的种姓啊怎么样啊，他的背景怎么样，他的长相怎么样，经常会给一种用不必要的因素来决定你要不要听他的法，其实这个是不当的，哎，都不当的啊。好，那这是一点。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依于听闻如师法已，作事思念，啊，念云何能使如来啊教法久住于此？变成一个是从我们的。第一个我们也不是有病想嘛，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病想，就是转为利他之想，我们如何让佛法久住，那这个看人咯，这个属于菩萨根性的人哦，有时候病倒没有想到自己病，他想的是如何让正法久住，反而成为他闻法的动力。对一个比较没有想到心量没有那么大，你跟他讲这个他不感动，不会感动。可是对一个对佛法也升起比较强的那种菩萨心的人啊，他说不上病想，他说我病没关系啊，众生病要紧啊，反而在这里起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透过几个想帮助你建立你闻法尊重的心，就透过因为我们的身心是一种多面向的，所以给予多面向的训练熏修，让他一分支撑一分，一分支撑一分，到最后形成一个坚固的文法的那种尊重性。 所以像有的人那种菩萨心比较强的哈，我就经常讲说有两类人呢、啊，一类就是说会看说，哎呀，我的专长在哪里，我的根性在哪里，我的优点在哪里，我这一生就往那边修。那有些人很积极，就是说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就往那边修。我要断缺点，和一个是要顺着比较好走的，因为我过去已经在这边熟了嘛，所以我在走这边我比较容易成就。所以有些菩萨他不急着成就，他在乎的是我如何增长我的功德力，就是说就我不足处下手。修行人有的态度不同，所以我们讲的那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是比较强的菩萨行者了，他广学多闻为利益众生，广学多闻是为利益众生，所以说会那种学习的态度啊，不再是为了自己而学，他为什么？我希望能学更多来利益人，就在这里。那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人病苦啊，就觉得像我就很想学医，可是那这一生当然没希望了。嗯，这个已经半吊子了，已经差不多了啊、哦，学好刚好埋起来，来不及了。不过我其实很想学，因为我们有时候花姐就是有些人的病苦啊，我们不知所措，我连检查有些东西都不知道，所以有想象，假如有这种能力啊，很想。我们个人不需要钱财，可是有时候会幻想，假如我有钱的话，我打算怎么给？现在我们想的就是如何给。假如我有什么能力，我如何做？所以这一份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个，其实有时候对我来讲还是蛮好用的，哎，蛮有用的。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想的很多东西，就是撇开啰里啰嗦的想法、啰里啰嗦的挂碍和企图，就是纯粹能不能让佛法久住。我觉得这一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那这一点至少我觉得蛮受用的，哎，好。好，就是以闻法这种慎重尊重，希望得的法义来利益众生，这种心情来闻法啊、哦，来尊重佛法。那我们看72页，故次无论说法听法，若将身心置于余处，不以法合，则任说者随说何种，皆无有益。这个是我们现在讲的物六嘛，哈、哦，他在讲六想，其实我应该。应该这里把它定为叫物七，第七叫做作切身想，切身啊，因为它这个接着物六跟这个文好像不是很相干啊，所以我觉得这里把它当作一个物七，当作自己就切身，就是佛法的东西要转到自己身上来用啊，必须为自身心抉择而听。我觉得这个听到这个我觉得很欢喜啊、哎、我看到这个我很欢喜。嗯，譬如欲知自面有无垢秽，照镜之矣而除其垢。就说你看啊，你现在所得的东西不是拿来，你所得的知见和抉择力是拿来的先观察自己。那很多从自身观察就转为修行的那种帮就弘法的力道出来，因为啊，很多众生各个烦恼不一样，可是根源烦恼一样，所以你认识自己啊，其实你也可以认识到别人。所以你如果发觉，虽然不一定每次都准，可是你先问问自己，其实你也可以抓到对方大概在想什么，比较不会偏离啊。总之啊，就像过去有一个人在写文章，希望我跟他改啊，他是编的一个小说了啊，他就问我说怎么样？我说，因为他是编一个故事，好像把它当真的。我说你自己，你不要问我，你自己看的觉得怎么样？你如果觉得都假假的，不感动，我就跟你一样的想法。所以不要改，先说服你自己，不用急着让我改，你先说服你自己。 如果连你自己都无法说服，那你就不要改白改的，对不对？连你自己都无法说服。所以我的意思，你看，切身想，把佛法转到这，你看呢、啊，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标准。你现在所闻到的法，所修的东西，拿来你自己修看看。那你确定了你自己死的上力，那你就可以告诉别人。即使不必然是对，但至少你必须要面对自己。也就是说，这个镜子它既然能照到自己的污秽，你才能帮助别人照他的污秽吧。所以我现在才变成很多的，我们很多的思考必须要转到人，很多的要领必须转到你能不能在你的身心上起作用，要切身讲。因为只有你现在跟人家讲怎么对治烦恼，那是他的烦恼，你不大清楚。好，所以我们在日文里面啊，在推想别人的想法，经常不能用肯定句，因为别人的想法你不知道，只能猜测你是不是这样想。好，在语词上就是这样。同样的，今天要跟他讲断烦恼，别人的烦恼你不清楚，所以你举出来东西，你要拿别人的烦恼来思考佛法的好处，没什么用。把佛法拿来对治自己现在有的烦恼，你就很知道这个佛法有用没用。所以不要去管别的烦恼，管你现在最挂碍的、最容易起烦恼的，拿它来对比，这是最好测试你到底对这佛法认知的好不好嘛？是，我觉得这很现实，非常有意思。好，自行之过恶，于境中啊必现心生热恼，除过修德，须随法行啊。就是这时候心，这里哦，我们在这里面观察到自己的身心烦恼，诶，我这个污垢带动我这么多的烦恼，我怎么来对治它？所以你看，说法听法，说法也是如此，听法也是如此。如果呢，说归说，身心竟然隔开，也就是说，跟你无关。那其实这个原则还可以应用到哪里？应用很多地方。应用到哪里？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为人家说法的时候啊，我们会准备很多东西。那这个你会发现，你准备的东西啊，你在准备你想讲的，可是你没有想到对方想听的或者需要听的，忽略这一点。当然，像我们现在没办法好好检责。可是其实就算我没办法跟你们沟通，我也要设想你们应该知道的是什么，而不是光只是讲我想讲的，应该是讲你能用的，懂吗？所以一般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面对人要谈的话，我们必须有一点，就是说稍微一点客气的心。什么客气？不要急着想讲什么，而是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就算你不一定掌握很好，你也必须要先保留一下他需要什么，就是扣紧现实，扣紧现实，而不为纯粹语言的法，是这个法必须是，就算补品也要补得好，何况他要治病的。所以我后来我发觉，就有些地方就哎训练大家怎么演讲，当然可以训练了，可是有些大德从来不训练演讲的。所以有人在谈怎么训练演讲的时候，因为我也没有学过怎么训练演讲，可是我一直在强调，在跟学生讲啊，先技巧是另外一回事，先问自己，你觉得你说这个东西有益处再说，就这样，有益处再说，就算你要设想他听了有益处才说，这样。这时候你自然，所以呢，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你不要想太多，你就讲你真心话。就算现在有很多大人物一大票的人，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只一问自己真心，我这些道理对他有没有帮助？有，我就由心诚恳的说，我就想这个，语词有点乱，用词不是很文雅优美，可是就是这份诚恳心讲出对他有帮助的，那就好了。 这样就好。那有机会再去练其他的。那这个根也没有，弹出一个跟身心无关的东西出来，对方来讲听也好不听也好没有差别。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